马加伯上第十一章，埃及王召集了捉如海沙的部队和许多船只，图谋夺取亚历山大国的领土，以并入自己的版图。他一路扬言和平，进军叙利亚，各城的人民纷纷打开城门欢迎他，因为亚历山大王命令他们如此做，而埃及王正是他的岳父。但是普洛累密进入各城后，却在那里设兵戍守。当他接近阿佐托时，人们只给他看烧毁的达贡神庙、阿佐托和城郊的废墟、横陈的死尸和在战事中焚焦的尸体。他们把这些尸体沿路堆着，好让他看到。人们告诉普特勒米王有关约拉堂的行迹，好使他谴责约拉堂，但是国王却沉默不语。约拉堂声势浩大的在约培与国王相会，他们互相问安，并在当地留宿。而后约拉堂又随国王远至厄楼特洛河，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普特勒米王控制了沿海的城市，远到近海的色卢基亚，但他仍然计划攻打亚历山大。他派遣使者到德莫特流王那里，对他说：“来，让我们结为盟友，我会把我的女儿，就是亚历山大的妻子，嫁给你，那么你就可以统治你父亲的国家了。现在我很后悔把我女儿嫁给了他，因为他竟然想谋杀我。”普特勒米斥责亚历山大，而实际上是他垂涎亚历山大的国土。他把女儿从亚历山大身边夺走，嫁给德莫特流，并且疏远亚历山大。从此他们之间的仇恨正式公开了。普特勒米进到安提约基亚，戴上亚细亚的王冠，他就此戴上了两锭王冠，埃及王冠和亚细亚王冠。此时亚历山大王正在基利基亚，因为当地的人民发生叛乱，但亚历山大一听了这消息，就赶来与他交战。普特勒米就带领大军出发迎战，打败了他。亚历山大逃到阿拉伯寻求庇护，普特勒米心中大快。阿拉伯人砍下亚历山大的首级交给普特勒米，但是普特勒米王在三天后去世了，而他守在城堡里的埃及军队也被当地人杀死。于是德莫特流登上王位，时间正值167年。那时候约拉堂召集了犹太人攻打耶路撒冷的堡垒，他制造许多战线作为攻击之用。但是一些憎恨自己国家的不法之徒报告国王，约拉堂正在围攻堡垒。德莫特流听到这消息非常生气，马上动身来到普托勒来，写信要约拉堂停止围攻，并且尽快到普特勒买和他见面。约拉堂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继续围攻，然后挑选以色列的长老和司祭跟随他冒险来到普特勒买与国王见面。他们带着金银、衣物和许多其他礼品送给国王，赢得了国王的好感。虽然他的国家里有些不法之徒不停地在国王面前控告他，但是国王对待他有如先王对他一般，在自己所有的朋友面前赞扬他，保证他仍任大司祭的职位，仍享有以往的荣誉，并把他视为最好的朋友。约拉堂便要求国王豁免犹太和撒玛利亚三区的贡赋，允诺交给国王300塔冷通作为回报。国王同意了，就此事写信给约拉堂。德摩特流王问候约拉堂兄 和犹太国民安好。我们把写给亲王拉斯特赖的信的副本给你，让你明了信的内容。德莫特流王问候亚父拉斯特赖，我们决定要善待犹太民族，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履行对我们的义务，对我们表示友好。因此，我们保证犹太地和从撒玛利亚划归犹太的阿斐赖马、里达和拉马塔因三区以及邻近的地区都归属他们。至于到耶路撒冷献祭的人，我们将免除他们每年向国王交纳的地产税和果木税，还有其他欠交的十一之物、经常税、盐井税以及王冠税等一律豁免。从今开始，这些永远不得废除。请你将此信抄写一份送给约拉堂，要他放在圣山上明显的地方。德莫特流王看到自己治理的王国安定，无人造反，就解散所有的军队，让每人都回家去，只有那些从岛屿招募的军队例外。因此，那些曾侍奉过他父亲的军队都很恨他。特里峰曾支持过亚历山大，看到所有军队都怨恨德莫特流，就去见曾经抚养亚历山大幼子安提约古的阿拉伯人伊玛古，坚持要伊玛古把安提约古交给他，让安提约古接替他父亲为王。他又告诉伊玛古德莫特流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有军队都憎恶他的事。他在那里停留了多日。那时约拉堂派人去请求德莫特流王把耶路撒冷城堡里以及各要塞里的军队撤走，因为他们不断攻打以色列。德莫特流派人告诉约拉堂说，如果有机会，我不但要为你和你的国家做这些事，我还会颁赠荣誉给你和你的国家。现在请派一些兵力来协助我，因为我所有的军队都叛变了。于是约拉堂派遣3000勇兵到安提约基亚，他们来到国王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城里12万市民集合起来想谋杀国王，国王逃到宫里，于是市民占据城里的主要街道，开始进攻国王。国王呼召犹太人来帮助他，他们就聚到他面前，然后再分散到城里各处。他们在当天杀死了10万人，又放火烧城，抢夺战利品，并且营救国王。城里的人看到犹太人掌握了城内的局势，任意行事，都胆战心惊，便向国王求助说，请帮助我们，让犹太人停止攻打我们和我们的城市。他们丢下武器和谈，于是犹太人在国王和各国人民眼中备受光荣。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当德莫特流王又坐上王位，国事安定下来后，他竟背弃了他的诺言，并和约拉堂疏远，不单不回报约拉堂给他的恩惠，反而极力为难约拉堂。约拉堂与斯巴达、罗马重修旧好。此后，特里峰带着幼儿安提约古回来，安提约古头戴王冠，开始执政，而德莫特流所遣散的军队都聚集在安提约古身边，一同攻打德莫特流。德莫特流只得逃亡，特里峰因而虏获了象群，占领了安提约基亚。小安提约古写信给约拉堂说，我保证你仍任大司祭的职位，让你掌管四区，并成为国王的朋友。他送给约拉堂金盘餐具，允许他用金杯喝酒，穿紫衣，戴金镯。他又任命约拉堂的哥哥西孟做总督，掌管 梯洛梯山到埃及边境的区域。那时约拉堂出巡，约过约丹河到各城去，所有的叙利亚军队都靠拢他，与他结盟。当他来到阿什克隆时，城里的人民出来迎接他，向他表示敬意。他来到加沙，但是加沙人拒绝他入城。约拉堂围攻这城，放火烧毁郊区，又洗劫该地。加沙人恳求约拉堂，约拉堂就与他们谋和，只是俘虏了他们首领的儿子，作为人质押到耶路撒冷去。他走遍全境，远到大马士革。约拉堂听说德莫特留的官员带着大军来到加利利的卡德士，试图赶约拉堂下台。约拉堂把他哥哥西孟留在国内，自己去和他们交战。西孟在贝特祖尔前面扎营，包围那城，并攻了多日。城里的人向西孟求和，西孟答应了，将城里的人遣走，他占领那地方，并设兵驻守。约拉堂和他的军队在格雷撒尔水泉旁扎营。清晨，他们行进到哈佐尔平原，有一支外邦人的军队在平原上与他们交战，且在山上设下埋伏。当这支军队向犹太人冲去时，埋伏的人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冲出来加入战斗。所有跟随约拉堂的人都逃跑了，只有军长阿贝沙龙的儿子马他提亚和哈尔菲的儿子犹大留下来。约拉堂撕裂外衣，把灰土撒在头上祈祷，然后回到战场上杀敌，敌人溃败而逃。从约拉堂身边逃跑的人回头来加入阵营，帮助约拉堂追击敌人，远至卡德士敌军的营地，他们也在那里扎营。那天有3000名外邦人战亡。此后，约拉堂回到耶路撒冷。